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再一个就是要充实知识，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作为传福音的人来说，当然首要的是首先把圣经要很熟悉，要圣经要正确的理解哈，这很重要。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很多的东西对我们去传播福音，让别人理解福音，那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除了读圣经有关的属灵书籍以外，要注意世界的事情，世界的很多的文艺甚至体育新闻事件都可以拿过来为我们所用。所以就圣经讲的就好像是啊，新库老库里拿出东西来啊，他就所以有的人就讲，好像我们今天注意装备自己是什么，就是好像开中药铺似的啊，很多很多小盒子，你不断的把这些东西拿来，就放在不同的盒子里，将来需要的时候从哪儿取一个，从哪儿取一个。所以有人说传道是什么，就像炒菜一样啊，菜各种各种菜都准备好了，就这样对付一下啊，合在一起哎就可以用。这样的话你传道呢，你就可以比较贴切的很容易让别人能够领受，不是觉得很干巴巴的。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传道的人，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来说，我们要注意世界的事情，很多事情都可以拿过来为我们所用。所以要用各方面的知识，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音乐、艺术啊，各个方面都可以用来作为传福音所用啊。所以这一点很要紧。所以这样的话，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有道、有理、有情。海外宣言的宗旨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启之以灵啊，用道理去晓谕他们，开启他们，用真情去打动他们，然后呢用灵，用神的话去开启他们。这样的话我们这样传福音就可能又收到比较好的效果。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始于足下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啊。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呢，你会发现传福音的精义哈，我反复的强调是生命的传递，不是道理的传递。他就说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拯救生命。所以这样的话在传的过程当中，那生命就一直传下去。因着耶稣基督为众人的罪舍了他自己，那么借了人的信，所以呢耶稣这个永恒的生命就赐给了我们。那借着我们去传福音，以我们的生命去见证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所以呢别人因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来信了耶稣，那么他又得到了生命，然后再传，是整个这个福音的传递过程乃是生命传递的过程。那么另外就是我们注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七个同心圆啊，因为我这没法画圆，就画了一个弧形，就表示同心圆什么，我自己是一圈，自己的家人是第二圈，亲戚是第三圈，好友第四圈，同事第五圈，相识的人第六圈，不认识的陌生人第七圈。所以你看我们的人际范围是有这么七个哈，七个范围里边。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跑到别人不认识的我们的地方去传福音。那为什么呢？当然一方面是需要了哈，很多地方没有听见福音，那我们应该到远处去，像主耶稣也是这样吩咐我们啊，从耶路撒冷然后直到地极。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有时候是刻意 从最近的一下跳到最远的。为什么？因为向自己的家人、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同事传福音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向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向自己的长辈，向自己的父母啊，这个很困难。那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家里的人，尤其是长辈，他不客气，对的，他爱听就听，不爱听他就不听，甚至骂你几句，我们还得听着。但是对陌生人传福音，对不太熟悉人传福音，他出于礼貌，他爱听不爱听，他得硬着头皮听啊，所以这样就稍微容易一点。那我记得当年，我的岳父岳母94年他们来探亲，因为我老大是跟着他们长大的，所以就特别亲了，就是急着就传了，一传就吵架。尤其我们老爷子，你们到美国十几年了，学什么来着？什么也没学会，就学会信神弄鬼的，哪儿来的神，哪儿来的鬼啊？啊，就是，那这么一传就吵。那我倒没有传，所以我太太还有意见，说你看你经常出去传福音，到家里都不传。我说你看传得进去吗？一传就吵架。我说你知道，你们知道我在干什么？每天跪在地上为他们祷告。后来我就买了一本大字圣经，这么大个这么大字儿的大字圣经，就放在桌子上。我说这是一本圣经，你反正吃完饭也没事儿，在家里愿意看的就翻翻看看，不愿意看就不看。哎，这还真是很认真，尤其老爷子看，哎，没有多久就信主了。信主以后最后很认真的，每一次这个读经还记笔记。所以那时候查经班嘛，不是要有人带领，万一有人刚带领的如果有事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我岳父来带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有没有该不该他带查经他都准备。后来不久我岳母也信主啊，这都是神的怜悯。所以后来，所以向家人传福音是很困难啊，尤其向长辈。那么向家人传福音的还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向亲朋好友，就是怕被拒绝。你向外人传福音，爱听就听，不爱听拉倒啊！你向很关系很好的人、很近的人，万一一下被拒绝了，好像就会影响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啊、感情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也是很担心，就觉得有时候开不了口啊。那么第三方面，我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面前是透明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信主以前怎么样，信主以后怎么样，他们看得一清二楚。除非我们信主以后生命开始在改变，否则你道理讲得再清楚，对他们来说都是说教。所以这个是最难的。但是呢，我想神也是不要求我们要把生命真意完善了才能向自己家人传福音，只要我们生命在开始改变，我们就可以传，我过去是怎么样的，现在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正的福音的工作，很多时候神已经把它拆派到我们周围了，拆派到自己的家里、亲戚的圈子里、好朋友的圈子里，还有就是同事的圈子。我们远处是需要去，近处也要开始，啊，从这开始求神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一方面新的生命能够不断的长进，同时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让求神开对方的心窍，也求神给我们智慧的话，当怎么说，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说啊，这些都是要。所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向亲人传福音很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向亲人的传福音。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在传福音的过程中要清掉路障，清障架桥啊，把所有的路障拿掉，架起一座桥，能够把人不认识神的人领到神面前来。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的3:15，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要别人有不明白的地方、不清楚的地方，当别人问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常做准备，而且是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他们。另外，在提摩太的后书的1:12，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是很清楚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为什么要信他。是这样的话，当别人提出很多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完全有针对性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要注意，要清除障碍。那么今天我们呢，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碰到的障碍，不外就这几个。第一个是无神论啊，根本就没有神。那我们如何去面对无神论的挑战呢？实际要告诉他们，无论科学怎么发展，科学不能够证明有神，同时科学也不能够证明没有神。所以没有神，这只是一个人的信念，而不是一个事实，是没办法用科学来证明的。所以像无神论说没有神这种提法，在哲学上有一个名字叫做宇宙性的大否定，就宇宙范围的大否定的一个命题。那么这种所谓的宇宙性的大否定的命题，由于人的有限渺小，往往是拿不出证据来的。比如说我说宇宙水里没有鱼，假如这个命题，这也是个否定，宇宙性的命否定，基本就不可证，因为人做不到。因为你要说水里没有鱼，你必须要把所有有水的地方都要做过彻底的研究，无论这海多深，这个洋有多大，外星球什么地方还有水，你到不仅去了还不行啊，你要做彻底的研究。因为这个鱼是活动的嘛，你到这儿了，鱼跑到另外地方，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看不见不能没有，所以要彻底的研究。所以在这个样式人根本做不到。但是肯定性的命题就很容易证，你比如说我说水里有鱼，这就很容易，只要在任何一个水里，哪怕一小盆水里发现一条很小的鱼儿，我这命题就成立了，水里有鱼。但是说水里没有鱼就很难。我今天是同样的，我们如果说是一个肯定性的命题，有神就容易。为什么？因为神从高天之下赐下了很多的证据，让我们知道有他，神的创造的大功，对不对？神在人心中的道德律，神在人类历史中的作为，然后神的特殊的启示，圣经都是神的话，耶稣基督这出生受难复活升天再来，那这些都是很清楚让人都推不掉的东西啊。所以我讲今天我相信说有神，我可以讲出很多神存在的证据。但是我们要说没有神，能拿出什么证据呢？我们今天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我们连太阳系都出不去，不是说银河系了，更不说中宇宙了。现在科学家知道太阳系所在的这个银河系，银河系的直径大概是10万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运行，需要10万年才能穿过银河系。那当然这是已经很大了，可是现在科学家发现了，除了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以外，还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类似的银河系的星云。那么他们估计一下，这所以把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叫做小宇宙，把所有这些银河系星云加在一起叫中宇宙。中宇宙的直径有多少呢？大概有10的120亿到150亿光年，就是以光一秒钟30万公里的速度穿越中宇宙，需要120亿到150亿年，这完全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太阳系出不去，更不要说出银河系，更不要说到中宇宙大宇宙，去都去不了，我们就敢说没有，那不是很难吗？所以有人说信神确实不容易， 但是不信神更难。信神需要信心，因为毕竟不能面对面的见到神，对不对？可以很多的证据，还是需要信心的非要。但是不信神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很多地方都不能去，我们就说没有，你说那信心是不是要更大？所以今天是无神论这种提法，我们会发现只是一些科学一些人的信念，而并非是被证实的一个真理。有人说你看科学都发展到这么程度了还说有神啊，科学已经证明没有神了。实际他没有仔细想想，科学怎么能够证明没有神？科学只是在物质世界认识客观规律的一种方法，信仰是灵界的事情。那物质界的一个方法怎么能够证明这个神在灵界中不存在？这个实际的方法根本通不了的。而且今天实际情况是什么？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家越来越清楚，科学越发展越指向有一位神。今天的情况就这样。像你比如说关于宇宙起源的理论啊，宇宙大爆炸，那宇宙大爆炸的简单来说就是相信过去宇宙是没有的，啊，通过一个原始的奇异点或者火球这么一爆炸就产生了宇宙。可这宇宙怎么一爆炸就会产生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现在科学家搞得并不清楚。但是呢就是这样发现了很多的他们的根据的计算观察确定出来的很多的东西和今天的科学完全是不 match， 就当时那个情况完全是一个超然的情况。你比如说很多科学家就有认为当宇宙刚开始爆炸很短一段时间以这个区间里边，宇宙扩张的速率非常之快，快到什么程度？可以高达10^31每秒。那我们知道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光速是不能超的，光速是1秒钟30万公里，那也就是3×10^80每秒，这就是光速。可是科学家现在计算出来的当时宇宙扩张的速度可以高达10^31每秒，那是1000倍、10000倍、10000倍的超越光速。所以这你根本没办法去用科学来解释。而且在爆炸以前没有物质，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都是从无变有的。那实际根据热力学的第一定律，物质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创造，对不对？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可是在当时它就是从无到有的创造了物质，创造了空间，创造了时间。所以这都是完全是一个超然的状况，这不是自然界能够解释的。而且在当时的温度可以高达10^32摄氏度，在10^32摄氏度，那我也说不出来是多少度了。起码在那个高温下，连最简单的原子核、氢原子核都不能存在，温度太高了。那既然什么都没有，那爆炸怎么产生的？就像这些，你会发现都是完全只是在一种超然的状况下。而且现在科学家开始在一直一点一点的发现，那么在整个大爆炸的过程当中，怎么让这个爆炸以后产生一个非常严密非常有序的宇宙，可能有几十种关系都要把它调节得非常好。任何一种关系如果误差大了，宇宙今天都不可能形成。你比如说宇宙中总的质子的数目和电子数目的比例一定要配搭得很合适，质子是带正电荷是吧？电子带负电荷，如果质子稍微再多一点正电荷会太多，如果电子稍微再多一点负电荷会太多，那么哪一种情况出现电磁力都会超过万有引力，宇宙不可能形成。所以科学家就计算了，就是说这个质子和电子数目这个比例的误差要调控到什么范围以内呢？就是它的误差不能超过10^37听了以后也没什么概念。什么是10^37？有个科学家就打一个比方，什么是10^37呢？就是把美国1毛钱这个硬币铺在北美洲的大地上，美国加拿大全都铺上1毛钱的硬币，多少个呢？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地方全铺上硬币，铺多高呢？地球到月亮这么高，也就是说10亿个北美洲这么一个面积， 高度是地球到月亮这么高，这一大堆硬币的数目大概是十的三十七次方。什么是十的三十七方分之一？就是从这一大堆硬币里边随便挑出了一枚硬币，把它涂上红的油漆，然后再扔到这个大堆里去，然后人就在十一个北美洲这么大的地盘上，从月亮到地球这么高的高度上，这一大堆硬币当中随手一摸，就摸到这个涂红油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十的三十七次方分之一。这不说零也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这个关系的误差几乎就不能有误差，而且有的关系要误差范围要更小，要小到十的五十五次方分之一。比如说宇宙扩张的速度要调得很好，太快了今天宇宙星球不可以形成，稍微再慢一点就被万有引力拿回来。不是像现在二十几种关系，现在科学家知道，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在惊呼啊，我们真是亲眼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手，因为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自然形成。所以现在由于这个高能物理大天体物理的这个取得的这些成就，所以现在就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学科，叫做智慧设计论，也就是说相信宇宙是有刻意设计的，绝不是自然形成的，就是指向一个造物主。所以今天科学的发展不是说指向没有神，反过来是指向是有神，所以无神论的说法实际是拿不出证据的。那么第二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啊，那唯物主义是什么？唯物主义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这叫唯物嘛啊，只有物质。实际我们这些事情说实在的也是拿不出证据，我们怎么知道宇宙除了物质以外没有别的东西？这都是一些假设而已。但是这种假设呢和我们实际观察到的情况差别很大，物质世界是很实实在的存在，实际除了物质世界以外却有一个灵性世界的存在，叫灵界。那灵界都有什么？第一，灵界有神，神是个灵，对不对？第二，灵界有灵界的受造之物天使。第三，一部分天使犯罪堕落下来，就是现在说的魔鬼撒旦邪灵，这都是灵界的东西。所以灵界有什么？有神，有天使，有魔鬼撒旦，这都是灵界的东西。而且我们人本身就是物质和灵奇妙的结合，我们除了有血肉的物质身体以外，却有人的灵魂是不依附于人的身体的，也就是说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自己身体单独存在的。那根据唯物主义就是说你的所谓的灵魂，你的思想就是物质的一个反应啊，啊什么化学作用啊，或者是电啊，或者就全是物质。实际今天很多的情况表明，人的灵魂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单独存在，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肉体在旁边，这就是圣经讲的灵魂出窍。那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是非常的普遍啊，非常的普遍。然后过去我看了很多这样的书，医生啊，这个当一个病人哈、临床死亡几个小时以后，把他抢救过来以后，他就会谈他那几个小时上哪儿去了。那么有的病人在一下死过晕过去死过去以后，他一下就觉得自己从身体里出来了，他就会在天花板上飘的，看着自己的肉体躺在病床上，那医生护士就拼命的抢救，他觉得还挺好笑的，那我这好好的你忙什么？那说了半天他们也听不见。他最后一觉得回到自己身体以后一醒过来，那医生护士都不在了，他就能够讲得很清楚当时哪个医生来过，哪个护士来过，这个医生穿的是什么西服，那个护士扣的是什么发卡，全都讲得清清楚楚，全都看见。所以这讲得很清楚哈，所以不光是物质。那有人就说，那你这个基督教你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啊？我们说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从心理去说，我们实实在在的承认客观世界和灵性世界的真实性，所以不就也不是唯心的也不是唯物的，叫做唯实主义，实实在在。 我前不久就在新西兰讲道，就讲到这儿。我刚讲到这儿，一个老先生站起来提问了，穿的衣服好像就还挺毛装哈，毛时装的就很正常，看着像是一个老干部的样子。他说：“你讲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哎，我说老先生，你先把定义弄对了。我这怎么叫唯心主义？他就有主观唯心主义，有客观唯心主义，你是客观唯心主义。我说怎么叫唯心主义呢？这个东西我不是从心里出来的。我说你这个定义是你们马克思主义的定下来，不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他就坐下。最后讲完呼召，谁要信主？其中老先生举手信主，感谢主，这就是神的大能了哈。所以你看，所以这个靠无神论的思想或者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实际都是一些观念而已，一些人的信念而已，实际和现实生活并不相符。而等我们过去，尤其比如说中国大陆啊，或者在别的地方，无神论占主导思想的国家，从小就告诉你没有神，从小就告诉你是唯物，除了物质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神论的观念、唯物主义观念，都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单向的被引导。那么一被引导、一接受以后，一进了脑子里就觉得它是真理，所以很容易就是会容易拒绝有神论，会拒绝有灵性存在的存在。那么这个实际，今天我们能够到了一个比较啊信仰比较自由的国家，就是一个好的机会，所以要跟他们讲。所以实际无神论、唯物主义都是没有拿不出证据来，多神论啊也是如此。啊，实际我们要知道神有几位，那要从圣经的启示来看，啊，实际圣经启示的很清楚，除了我耶和华人，没有别神。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觉得要很好好的祷告。尤其是像有宗教背景的人传福音，要好好的祷告。过去我们有一种错觉，我们以为像有宗教背景的人传福音，应该比像一个无神论者传福音还要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跨出一步，他相信有神了嘛。你无神论者要成为基督徒，你要走两步：第一，你要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第二，从有神论要相信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你才能升级。但是我就想，别的宗教他已经走出一步了吧？他已经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应该更实际不容易，实际更难。为什么？他们也可能有他们宗教的经验，他们可以相信耶和华是神，他们很难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所以呢，别的宗教也可以凌驾的东西继续显神迹奇事。所以呢，很多宗教的信徒，他们在真理上有误区，他们以为看见了神迹奇事就一定是出于神，就一定是真神。实际基督教启示的真理不是这样，有神一定会行神迹奇事，但是反过来说，看见神迹奇事他不一定是出于真神的，也可以出于低基督，可以出于假先知，可以出于一些邪灵。因为主耶稣早就讲得很清楚，在末日的时候，那低基督假先知都会出来，倘若可能，他们会行大神迹奇事；倘若可能，连神的选民都会迷惑。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